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在无尽恩典节目中，蔡伯恩博士要向您揭示神如何使软弱的人成为他的荣耀。
事实上，只有当你知道你的里面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神的荣耀才会临到你。毕竟神拣选这个世界上低调的不重要的人，为的是要叫那些自高的羞愧。神使用你和我，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聪明，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智慧，那么神还有什么荣耀呢？
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与蔡伯恩博士一起学习的圣经功课。我是主持人方华。今天我们会开始圣诞系列节目。我们会看一系列的圣经经文，是过去我们在这个季节不会常看到的经文。
是的，这个系列资讯包括了一些旧约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如何渴慕弥赛亚的降临。我们从耶利米书开始就听见先知宣告神如何成就他的应许。神使用不起眼的甚至是卑劣的人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听众朋友，您可能认为耶利米书并不是圣诞资讯常使用的经卷，毕竟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他知道事情对以色列来说会变得很糟糕，但是他仍然透过眼泪来传讲喜乐的讯息，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那种喜乐。我们在圣诞季节以各种方式来寻求快乐。有一天我在一个店里面看到闪烁的圣诞树，圣诞树不仅闪烁，眨眼之间电脑镜片启动了，圣诞颂歌也开始播放出来。这些事情都加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但是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一样，圣诞并没有太多的指向一棵树和其中的灯光，而是指向一个以色列的分支和协同。透过耶利米的眼泪，人们看到了耀眼的希望，即将到来的救世主要拯救这些有罪的子民。耶利米书第33章14到16节圣经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是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圣灵也启发我们的头脑，打开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接受你的话语。天父，你是如此爱我们，以至于差遣你的儿子，又透过圣灵的工作来坚固我们，激励我们，建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儿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在圣路易斯的巴拉斯路和克莱顿路的转角处有一棵树，那并不是一棵很高贵的树，树枝正在发芽，一棵幼苗在那个小小的三角形的一个安全岛的混凝土中找到了裂缝钻了进去，而在那里成为一个右转的交通标志。 我们从购物中心回家的路上，刚好看到了那一棵最不可思议的小树枝。它光秃秃的，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一根金属丝被绑在小树枝上，用来做了户外的交通标志。车来车往，风吹雨打，小树枝跟上面的铁丝就这样忠实地做着路标指示牌。当他们向我们挥手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小树枝和铁丝比商场里面的音乐和耀眼的灯光更加深刻地传递着圣诞讯息。因为请想一想，主使得被遗弃的变得荣光闪耀。从某一个人的垃圾桶中，那根小铁丝被捡来，缠绕在那棵小树枝上。对神来说，小铁丝变得很美丽。在垃圾桶里，小铁丝被冬天的寒冷包围着，没有什么荣光。然而主借着人的手把它装扮得很美丽。在这样的季节里，小铁丝传递着耶诞节的资讯。它里面没有荣耀，没有高贵。但是神说，我赋予你人生的目的，我用慈爱遮盖你，我用荣耀光照你，这是我的属性，我喜爱装饰你。在耶利米的时代，神似乎放弃了他的子民，但神说，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是神应许的遮盖。即使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神仍然说，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神正在对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说话。实际上，耶利米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神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在之前的时代，以赛亚曾经对犯罪的以色列民预言说，有一个即将来临的救主为他们预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预言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不知道你有没有砍过院子里面的树，树砍完以后，春天来了，这个树干会发芽重新生长，有新的枝条从树桩长出来，从根部的生命中发出新的枝条，新的生命开始了。这就是以赛亚描述的景象。可以说这是你的新生命，也是以色列民的新生命。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因为神对耶西的儿子大卫的应许而成为永恒荣耀的国度。经过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以色列成为美丽富饶的国家。但以色列人犯罪之后，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以色列国家分裂了，亚述王毁灭了北国以色列，只有南国犹大依然存在。现在耶利米预先知道巴比伦要与犹大相抗衡，那个曾经伟大光荣的国度，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地里，它的枝条升到了天上，给地上的人提供荣耀和安全，但现在却被砍伐，变得微不足道，反而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柄。然而即使以色列变得那么微不足道，神还是在工作。以色列民现在不仅是微不足道，简直就是失败了。他们想成为大树，现在却已经被砍伐。这正是神的本性，把看似微不足道甚至失败的人变成为美好的人。我们中间有些人还记得罗伯特·富尔格多年前写的那本书吗？他的书名是《我需要知道的一切》，我已经在幼稚园学过了。作者罗伯特·富尔格说了一些玩世不恭的话，谈到了伯利恒的婴孩。他这样说，婴孩有什么大不了呢？婴儿和马圈，哇，那是很臭的。伯利恒听起来像是一个大坑。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话，但却是真的。婴孩需要很多的照顾，需要被关心，而马圈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地方。但是神将和平之子、荣耀的君王带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甚至到今天还有战争。神对不体面的、微不足道的、失败的人说，我要使你变得美丽。 这意味着伯利恒过去从来没有什么价值。不只是伯利恒，甚至拿撒勒也是一样的。记得耶稣出生的地方吗？你知道拿撒勒在希伯来话里面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是分支。神的智慧看到公义的苗裔要在这个小镇出生，但是以色列民的幽默感已经消失了。他们认为这根枝条不是一棵大树，不可能是荣耀神的那一位。即使耶稣来了，人们看着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个人从小城镇来，我们不认为他会有什么好的。他们认为耶稣微不足道，甚至是失败的。我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首令人难过的歌曲，歌词是这样说的，我已经有了美丽的开始，但是我拥有的一切仅仅是美丽的开始。回想起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会说，嗯，是的，哎，有一些很棒的事情，但真的没有什么是我想要的结果。事业、工作，也许婚姻，也许孩子，都不是你原来想要的。而回过头看看那些美丽的开始，你会说，我只看到的失败都不是我想要的。有一次我记得在一个教会里被要求在晚间聚会的时候分享，我被邀请到一个相当有名的牧师家中，他说，嗯，你下午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准备你的资讯。听起来真不错。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我打开他办公室的窗户，然后预备我的要讲到的内容。牧师的孩子正在窗外玩耍，你可以称之为玩耍，但实际上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九岁男孩。他用愤怒、恐吓和亵渎的话来对他小一点点的弟弟妹妹实行统治。啊，我实在听不下去，很难继续预备我的讲章。所以过了一会儿，我就走出了办公室。但是当我走出去的时候，另一个声音吸引了我的耳朵。我看到了左边的楼梯，楼梯的顶部是一扇窗户。男孩的母亲靠着窗户站着，他低着头，肩膀下垂，看起来很畏缩。他看到我走出来，就转向我哭泣。他对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先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有九岁就变成这个样子，在教导儿子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失败了。各位朋友，你知道失败的滋味吗？你知道由此带来的伤害吗？你需要听主借着先知说的话。神用喜乐来遮盖那些在他计划中微不足道的人，遮盖那些自觉不重要的人，遮盖那些失败的人。神说，听着，我喜欢装扮你，我看重那些自认为卑微毫无可夸的人，在我的计划中，我要使他们展现我的荣光。事实上，只有当你知道你里面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神的荣耀才会临到你。毕竟神拣选这个世界上低调的、不重要的、毫无可夸的人，为的是要叫那些自高的羞愧。神使用你和我，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聪明，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智慧，那么神还会有什么荣耀呢？所以神说，这就是我要做的，我会使用知道自己局限的人，使用那些认识到自己需要我的人，我会使用这些人。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你看看自己的生命和气息，你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你会说，神为什么使用像我这样的人呢？因为神喜欢装扮你，因为神使用那些需要的神的人，神通过他们闪耀着荣耀的光辉。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的讲道信息，题目是树枝上的铁丝。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谢谢你，蔡博士。在今天的信息里，你谈到了神如何从大卫的血统把耶稣带到以色列。以色列在耶利米时代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国家。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神使用不可能的人或情况来完成他的计划。我想我们当中许多人会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似乎不合逻辑哦。
是啊，神为什么不选择像你这样长得又帅气又刚强的人呢？是这样吗？神这样做是要我们依靠他，因为我们自己并不强壮。神的恩典不是仅仅给那些能干的人。神不是说，哎，你把事情都做好，然后我才把恩典给你。神的恩典是给那些不配得的人，给那些不能自己赚取的人，给那些自己的成就必不能使自己称义的人。在顺境中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讯息，但是在糟糕的日子里，我知道我不符合神的标准，我知道我不能满足神所要求的一切，我知道没有理由神要关心我。我明白了，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无用的人，无足轻重的人，悲惨的人。我不会失去得着恩典的资格。我会说，主啊，我不配得到你的恩典，但是我仍然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明白了，在旧约和新约中，你所用的人都是那些不配的人，不是那些自以为能干的人。
好的，蔡博士，您让我思考了圣经人物的角色。那些不经常阅读圣经的人可能会忘记圣经人物的角色，会忘记那些故事中的故事。那些圣经故事的主角都是破碎的人，是经常搞砸的人。我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故意不顺服神，我就是亵渎了神的恩典，我不应该感到无所谓。
我认为圣经的启示，神的恩典是必须的，也是一种神迹。你看，耶稣是大卫的苗裔和血统，我们对大卫了解多少呢？现在主日学教导说，哦，大卫打败了狮子和熊，大卫打败了哥利亚。
大卫很勇敢。
的确，大卫很勇敢，他很有勇气，他也应该是勇敢的。
大卫会跳舞。
嗯，他会跳舞。那是有点问题。
好像是这样的。
大卫对他的妻子不好。大卫早期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好的，不错，值得赞扬。但是后来他和不是他妻子的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然后他为了夺取拔示巴而谋杀了他的丈夫。大卫养育了不尊重神的孩子，那些孩子悖逆神，悖逆大卫。在统治末期，大卫数点王国的军队，他认为现在的成就都是自己的功劳，跟神的慈爱和善良无关。面对这个现实，神说，我要从大卫的苗裔中兴起以色列的王，他最终要成为你们的救主。我们可能会说，哦，主啊，大卫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啊。
都一样。
神说，你需要一个比大卫更好的人，你需要另一个血统。但是如果你看大卫之前的人，所有人都差不多。
犹大、他玛、路德、布阿斯，这些人都有混乱的弱点。他们是大卫之前的人物，是大卫的先祖。所有的人都存在着可怕的问题。
神说，你知道，在我的救恩计划开始之前，我并不是等待你表现合格，全部是因为我的良善，而不是因为你的良善，你才能够得到我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现在有资格来见你了。我们其实应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无法自己解决问题，我没有办法，我需要恩典，我不能使自己合格，我需要恩典。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神如此认真地将每一个圣经人物几乎都详细地记载下来。
嗯，这迫使我们看到神的救赎，承认神伟大的能力和慈爱。神一次次地与我们接触，使我们彰显他的荣耀， 是这样的吗？
是的，这也真正展示出耶稣的独特性。如果你看整本圣经，如果你不只是看主日学版本，而是看圣经完整的经文，你会说，哇，圣经人物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即使称他们为英雄，你也会说，只有一个真正的英雄。现在我认识到圣经中只有几个人没有太多的污垢，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你会说，即使他们做了好事，那也是神用了他们，是神加给他们力量，他们因为神的大能大力而成就了一些事情。荣耀不断地归给神，因为神不断地将荣耀倾倒在像你和我这样的瓦器里，这有点像是从瓦器里面倒出金子来。这发生了什么事呢？不是因为这个瓦器，而是因为有一位神，他把金子放进了瓦器中。当我们说，神啊，你要使用我吗？你为什么要使用我呢？神说，我只是把金子从瓦器中拿出来。正如在这个讲道题目所说的，神说，我把铁丝放在这个小树枝上，我喜欢装饰那些混乱的破碎的人，来彰显我的荣耀。
阿们。让我们谈一谈装饰的树。我想到了理查布朗的树。当我们看到那棵树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普遍的情感认为树很可怜，但它是讨人喜欢的。当我们把自己的愿景看成那棵神所装饰的铁丝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鼓励。如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整本圣经都在鼓励我们，不是吗？
神不仅装饰那棵树，神也会因为那一棵树而欢心。神看着你跟我，他知道我们的破碎，他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所在。但神说，你们要住在基督里，你们要连接在树干上。树干就是基督。虽然你们看起来像枯萎的树，就像查理布朗的树一样，但我仍然可以使用你。我可以用弯曲的树棍画一条直线，我可以把混乱破落的树枝装扮得很美丽，我可以使你的生命焕发美丽。我们会说，神啊，我搞砸了，这怎么可能呢？然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放弃，要站立得稳，不要摇动，因为你所做的并不是徒然的。神不是制造垃圾吧？神在装饰你，神使不可爱的焕发美丽，那就是我生命的写照。神还说，因着耶稣的工作，我有恩典为你存留。
我想到了一位单亲妈妈，她害怕自己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来抚养她的孩子，她工作很累。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她可能会问，对神来说，我怎么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您想对这位单亲妈妈说些什么呢？
我希望人们可以从这个讯息中得到鼓励。我传递的简单真理是，神喜欢装扮你。神看着不光亮的房间，破碎的树林，受伤的生命，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使这些变得美丽的话，我的荣耀真的会很甜蜜。这就是神的恩典。神喜欢装饰像你跟我这样的人，这也就是福音的荣耀。
阿们。谢谢你，蔡博士。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一生。 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信息，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您可以下载重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芳华，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